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把我们召集到这里，即便外面天气非常的寒冷，然后也是有大雪纷飞，但是能看到弟兄姐妹的面孔，来到一起这里来敬拜神，是很感恩，也求主纪念弟兄姐妹来敬拜的热情。我们一起先有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虽然路况不好。但是你仍召聚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因为我们是同为一个肢体，我们同是属你的子民。求助你，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你就悦纳我们的敬拜；当我们在绕城的时候，你就让我们得胜；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就使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信应许的信实。我们求助你今天帮助孩子做你话语的出口，也将这。接下来的时间完全交在你圣灵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掌管，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坚固、得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讲的是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呢，就问他的学生说：“谁让耶利哥城墙倒塌的？谁让耶利哥城墙倒塌的？”然后问了很久，没有人说话。最终呢，等了许久，一个学生举起手来说：“老师，不是我干的。”那到了放学的时候。这个老师就要见这个孩子的家长，看到他母亲来接他，他就跟孩子的家长去解释今天课堂发生了的事情，希望孩子的母亲可以教育他的孩子。但孩子的母亲怎么说呢？他说：“我相信我儿子，如果他说不是他干的，就不是他干的。”这个老师非常震惊啊，第二天就把他们全家叫到他的办公室来。把孩子的父亲也叫来，就对他说：“我很担心你的孩子，因为在学校，我问他是谁让耶利哥城墙倒塌的，他竟然说不是他。而之后我又告诉你妻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说如果孩子说没有倒就没有倒，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你是怎么教孩子的？”孩子的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就说。不就是一堵墙吗？多少钱我出？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就形容呢这一家人，他们并不熟悉圣经。那其实耶利哥城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很多在教会长大的孩子都在主日学上听过这个故事。一方面它充满戏剧的色彩，有很多让人不可思议的元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体现了上帝的大能，而这一章跟我们之前查考过的第五章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很多的七这个数字把之前的一章跟现在这一章联系起来，都是围绕着七展开的。那七在圣经当中是完全的数字，也是反映了上帝的工作，因为上帝是七天创造世界的。而第一个七天，在上一章的七天，是耶和华让约旦河水立起如墙壁，是立起，像墙壁一样立起。那第二个七天呢？到了七天结束的时候，是让墙壁倒塌。第一个七天是让河水如墙壁立起，第二个七天是让耶利哥的城墙倒塌。首先，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耶利哥，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的到来而紧闭城门，既不能出，也不能入。这让以色列人再一次面对一种的困境，一个巨大的障碍，就好像在上一章，就在几天前，他们面对的那个涨溢到过两岸的约旦河水一样，面对紧闭的城门，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既没有工程的器具，他们也没有工程的经验，面临他们的将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 那同时，这紧闭的城门也提醒我们，这代表的不单单只是一个城门，这代表的也是迦南人他们紧闭的心。面对以色列人的到来，在第二章的时候，如果我们还记得，从妓女拉合的口中，他已经描述了当时所有的迦南人，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过红海的，他们的神是如何用大能的手消灭埃及的军兵的，同时又让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得胜，在征战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时候让他们得胜。他们又亲眼看见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过约旦河这道天然的屏障的。当神施行神迹的时候，他们的心都消化了；当神施行大能的时候，他们都胆战心惊，这些的事迹，他们是非常明白的。但是看见神迹，不代表人就会相信，对吗？看见神迹，就在耶稣的时候，也有很多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甚至有更甚者，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的文士，他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动了杀他的念头，没有相信，而是动了杀他的念头。可见很多的时候，之前我跟一些人去讲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神今天不给我显现一个神迹？他不立刻显现给我看，然后我就信了。我要跟他解释的，跟这里所描述的是一样的。神迹可能会让人相信，也可能不会让人相信，但重点不在于神迹，重点在于那背后施行奇事的神，人有没有愿意认罪悔改的心，愿不愿意谦卑在这位神的脚前。很有意思，曾经有个年轻人，他跟我说，即便神存在，即便神是全能的，那我不但不要相信他，我还要跟他斗一斗，我要看是我厉害还是他厉害啊！最近这个中国有部影片上映了，是哪吒，对不对？哪吒的口号是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什么叫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我要掌控自己的命运，我要把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任何的事情我都靠我自己的努力，我的能力，我都可以摆平一切。这样的神迹没有让迦南人认罪悔改，却让他们心惊胆战。这么一个好的归降的契机，这么一个好的归信耶和华神的契机，反倒让他们因此而闭关锁国，这是非常让人惋惜的。他们紧闭的城门，犹如他们紧闭的心。即使上帝在如此神奇的作为之下，他们仍然不愿意悔改，反倒是隐藏自己。我们可以想象，世人在最终的状态不就是如此吗？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真光降临到世界上，降临到黑暗当中，但黑暗怎么样，却不接受那光。在创世纪的时候，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最初犯罪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知晓上帝是洞察秋毫的？是不是知道上帝是了解万事的？他们很清楚，但是还在他们偷吃禁果之后试图躲藏，对吗？那神问那人：“你在哪里？”不是好像他们捉迷藏，然后神看不见了，神清楚地知道那人在哪里。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就像是掩耳盗铃一样，就像是捂住自己的耳朵，然后就说"我听不见，我听不见，我看不见"。而当最后审判来临的时候，启示录在圣经的最后，启示录也告诉我们，当末日那大灾难来临的时候，人因为所受的苦难，不会转而悔改归信神，反而因为所受的苦难而亵渎上帝，并不悔改。 让人相信神的，不是神迹奇事，不是神大能的体现，反而神大能的体现对于那些悖逆的人来说，成为了他们永不悔改的借口。让人相信神的是谦卑悔改的心，而迦南人的罪正是如此，他们有机会悔改，有机会投降。有机会降服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手下，但是即便在如此确凿的证据之下，他们选择紧闭城门。那转回到以色列人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他们面临紧闭的城门，面临高大的城墙，面临里面大能的勇士，他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呢？从第二到五节当中。约书亚就从神那里得到命令，要如何夺取城池。神的命令跟之前一样，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神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工程的道具，没有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工巧匠可以让他们搭建城垒、云梯，可以让他们去攻城，也没有给他们委派军事将领，更没有提供具体的作战方案。但神先提供的是他的应许，神先提供的是他的同在。他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那下面就提供了具体的步骤，他们要做的事情。先是神的应许，接着是要以色列人去做的事情。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6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颇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所以，面对坚固的城墙，面对紧锁的城门，破解之法是什么？如何？来破除耶利哥城这固若金汤的防御呢？跟前面的章节一样，并不在于人的能力，不在于器械的精良，更不是巧妙的战术。神亲自应许约书亚，他必将耶利哥城和耶利哥王和其中所有大能的勇士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那这就注定了耶利哥城的胜利。将会是神的恩赐，而不是人的功劳。从人的角度看来，耶利哥人至少有2方面的优势，让他们可以固守城池，可以高枕无忧的。一方面是物质上的优势，因为他们有宽大的城墙，甚至有出土的文献表明他们是2层的双城墙。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讲到拉合的时候，他的家是住在城墙之上的，是城墙与城墙之间的夹缝。他们所盖的房子，而另外一方面是人力的优势。耶利哥城除大能勇士，亚拿族人都是高大威猛的。那之前的探子，摩西所派的探子说：“我们在他们面前如蚱蜢一样，如昆虫一样。”这些都是以色列所面对的无法胜过的困难。而神没有让以色列选出他们的精兵强将来应战。而是让他们绕城游行，那这是很奇怪的命令，对吗？试想你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人，你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有什么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难道就是？而且你绕城墙的时候，耶利哥人他们不是坐以待毙的，他们是会在城楼上看的，对吗？所以，当你绕城的时候，你没有军事的装备的话，你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的话，万一他们来突袭你怎么办？难道一个游行，连续7天的游行就把耶利哥人打垮了吗？难道我们是要把他们绕晕吗？这根本不可能的。神的命令不是让他们准备一场恶战。而是让他们组织一场看似阅兵的仪式。他们要绕城7天， 前六天一天一次，最后一天要绕城七次，要让七个祭司拿七只羊角走在约柜前。绕城结束后，祭司要吹角，百姓也要大声呼喊，城墙必然倒塌。这就是神把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的信号。在这里我希望澄清一点。不是角声和大声的呼喊让耶利哥城倒塌的，大声的呼喊，无论再多的人都没有这个能力。有些人还专门装模作样去研究数据，说怎么样的一个音律，怎么样的一个音频，有多少人一起同声共振，能够让一个城墙倒塌。这段经文的目的不是在说以色列人的呼喊让城墙倒塌了，就像那个主日学老师问的问题一样。真的答案是什么？是谁让以色列城墙倒塌的？罪魁祸首是上帝，对不对？真正让他倒塌的是神让他倒塌。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绕城？为什么祭司要吹角？为什么他们在最后要大声呼喊呢？因为神要求以色列人的顺服，神要人与他一起同工。虽然他完全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他要人参与在其中，来体会到他的大能，来体会到他与他们一同征战。神把耶利哥城交给以色列人，是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整个古近东的战斗记录当中，没有一个战斗是与这样的一个战斗准备相符的。这一切的设计。不是让人认为这个仪式有什么重要性，好像他们以后每一次的征战，如果至少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应该知道，其他的城池他们有没有绕城七次？没有的，有没有吹角城墙就倒塌了？也没有的。所以神每一次给他们的是一个新的恩典，每一次要求他们的是一个新的顺服。并不是绕城七圈，然后第七天你绕城七次，这就是一个魔法，这就能够让你每一次都能够得胜。神提供给他们的不是一个得胜的方程式，好像你套用进去这个公式，每一次你都可以得胜。神提供的这个方法是要看他们是否顺服。因为神亲自在带领这场征战，只有他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羊角呢，在这边是用来号召百姓集结征战的工具，也是用来组织游行的队伍。而这里的第七天，其实对应的是除酵节的第七天，因为在上一章记载。他们刚刚过了逾越节，逾越之节之后有七天的除酵节，这象征着他们的使命是神差派他们除掉迦南地的恶，就好像他们在面酵当中清除那个面酵一样。神差派他们夺取迦南地，不单单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有居住的地方，神差派他们是做他审判的器皿。是审判罪恶的，在《申命记》第九章，神在那里特别晓谕，透过摩西来晓谕以色列民：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不是因我的义，而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所以神让以色列民夺取迦南地，是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惩罚迦南地的罪恶。第二个目的是完成他对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列祖所应许的承诺。 而代表罪的旧效要在这一天除去。就好像当初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也是在逾越节的期间，就在除酵节的那段日子，他们看见埃及的军队葬身红海。这一切都发生在逾越节。大家注意到吗？这一切都发生在逾越节。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一次他们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在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再次庆祝逾越节的时候，就不是单单只是庆祝他们离开埃及为奴的日子，也是庆祝什么？他们在迦南地第一次征战的得胜。神让他们不断的去赋予逾越节这个事情在他们民族当中的记忆，无论是第一个逾越节，还是将来所有的逾越节，以色列民要纪念神大能的拯救，也要纪念这一天是神降罚审判、秉行公义的日子。而最终的逾越节，就是耶稣在逾越节的前一晚被卖的时候，拿起饼来，将逾越节赋予了一个新的含义，同样是救赎，但是是为了全人类的罪；同样是审判，也是为了全人类的罪，让一切信他的都能够得到救赎，让一切罪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被摧毁、被降罚。这是最后的逾越节。神不断地用逾越节这个日子，去赋予这个逾越节救赎的计划当中每一步的展开，而这个最终的展开，这个最终完全的图画，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而回到本段的经文，这一切都表明，摧毁迦南城墙的是神的工作，而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约柜要行在队伍的中心，拿兵器的在约柜前面，其余的人在约柜的后面。这代表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与他们同行的。而以色列民仅仅需要跟随约柜就能得胜，就好像之前在旷野，神的约柜行在以色列队伍的前面，为他们寻找可住处的地方，寻找水源。而那个时候，神以云柱和火柱明显的与他们同在。现在神的同在也是他们克敌制胜的关键，只不过这个同在就不是用云柱和火柱而显现，而是看到耶利哥城墙的倒塌，而是看到约旦河水的立起，让他们同样知道神是与他们同在的。虽然前面我们看到神已经说，已经应许要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手中，但后面以色列同样也需要谨守遵行神的吩咐，才能夺取耶利哥城。这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完美的结合，同时作用的结果。神的话语是真实的，是确实的，是必定会成就的，但其中也包含着以色列民，包含着人要以信心来回应神的应许。我们可以试想，如果现在这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还像上一代旷野那样的以色列民，同样的悖逆，不相信神的应许，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这时候可能完全不会服从耶稣亚的指挥，对吗？他们完全不会认为你绕城7天的这个计划是可行的。没有正常人的思维会认为绕城7天的计划是可以攻下一座城池的，这很简单，所以他们又会回到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么他们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攻打城池而失败，要么他们因为害怕而撤退，这又会重蹈上一代人的覆辙。这里我们看到神对神的信心才是以色列民他们能够得胜的关键。无论神的要求在他们看来多么的不可思议，只要当他们顺服的时候，只要他们谦卑愿意跟随神的带领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得胜。希伯来书11章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城墙就倒塌了。城墙的倒塌当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能力，但却是因着以色列人的顺服。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但因着他们的顺服，因着上帝的能力，城墙就倒塌了。这是他们顺服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的战略，只有安静的跟随祭司的脚步。每一天可能一大清早听着祭司的号角，他们就默默地围绕着城墙游行。而耶利哥城的人，他们也听到号角，可能也默默地站在城墙上，看这一帮以色列民他们在到底干什么，甚至呢可能是看他们的笑话的，对不对？因为很可能他们也想象他们这样的绕行毫无意义，难道他们想靠着绕行就把我们打败吗？这样的游行不仅不会恐吓到耶利哥人，反倒有可能让耶利哥人认为我们是愚蠢的，我们多笨呢，多丢脸呢，就好像我们在游街示众一样，让耶利哥人在城墙上看我们的热闹，我们会成为迦南人的笑柄的。但是来到了第7天，随着祭司的号角响起，这一座迦南第一个坚固城就在丝毫没有任何战斗的情况下轰然倒塌。而这时以色列民就要勇往直前去攻城，执行神所应许的惩罚毁灭性的灭绝。而以色列人按照所吩咐的，将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人都屠杀了。那每次读到这一段，很多人可能心里很难接受，无论老幼，无论男女，全部都杀了，这是不是太过了？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是不是太不合理了？是不是太过残忍？但是我们需要记得，上帝的旨意不是单单只是体现在这一个片段，上帝要对迦南人的审判也不是单单只存留在这一个时段。在创世纪第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说，那时神已经应许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但他不允许在当下就让亚伯拉罕允许用武力去争夺。原因是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神早已看到迦南人的罪行，神早已要审判迦南人的罪行，但是神有丰富的恩典，他等了400多年，要等什么呢？等他们的悔改。但在这400多年，迦南人的罪行并没有转回，反而是愈演愈烈。在这400多年的等待当中，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在上帝那里积蓄愤怒。这是审判的缘由。这400多年的等待足以让我们看到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永远是给他们机会悔改的。而神让亚伯拉罕知道，神必定会带他们的子孙后代来到这里，而那时神公义的审判就会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来施行。这个也提醒我们，就像圣经当中所提到的，将来有一日神的审判会临到地上，会临到所有行不义不敬虔的人身上。神必然会审判一切的罪恶，而我们今天的人类一直在犯罪得罪神，一直在行悖逆的事。那为何神没有今天就审判呢？彼得后书第3章告诉我们，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圣经当中所描写的神，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他是不轻易发怒，有恒久的忍耐，有恩典的神。这体现在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人机会来回转归向他。但只有人偏行己路的时候，当他一味地按照自己的方向去行，他最终会落在神可怕的审判之下。但我们要记得，虽然上帝的旨意在这里是要审判一切的迦南人，但是不是所有的迦南人都死光了？并没有，还有那一家，妓女拉合的一家。即便在审判当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的怜悯，对吗？即便在索多玛和俄摩拉被审判的时候，我们仍然看到义人的得救。在覆巢之下，仍有完卵。这一例外就是妓女拉合，这是很讽刺的一个事情。这里形容拉合的一家，我想不一定就只是他的亲戚，只是他的家人，是所有愿意相信神，而他们也知道以色列是神派来惩罚他们的，于是他们就要躲到拉合的家里去避难的人，他们都会得到拯救。不是看血缘关系，不是看你的身份，而是看什么？看他是否相信，是否相信城会破，是否相信神的审判终究会来到，而一切藏在拉合屋檐下的人都可以得救。我们之前也解释过，很可能拉合所开的，不一定是一个妓院，而是像一个驿站，有很多不同的人来来往往的都在他的家里住下来。所以得救的人不一定只是与拉合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以是任何藏身在拉合家里的。这就好像一个基督的代表，对吗？不是靠我们的血缘关系。不是靠我们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但凡愿意藏身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够得救。不管你与他是不是亲戚，不管你是不是以色列人，还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你愿意藏身在他里面，那我就想象拉合家里人满为患，对不对？那有很多人可能排队进不去，那他就藏在那个屋檐下啊。然后就紧紧地抱着，因为怕被杀，怕死，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事情。只要你相信神的审判真的会来临，只要你相信你是有罪的，而所有有罪的神必定惩罚，你就会寻找一个藏身之处。所以重点不是在信心的大小。重点是在信心的对象，当我们所找的藏身之处是对的，我们就可以得救。虽然迦南人的命运是注定是灭亡的，但不是所有迦南人的命运是一样的。拉合因为相信，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他恩待了约书亚所差派的探子，将他们藏了起来，得到他们的保护。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拉合敬畏以色列所侍奉的神，而同样的证据也摆在了所有迦南人的面前。神怎样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怎样淹没埃及的军队？怎样让以色列人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怎样让他们渡过约旦河？这些信息对于拉合和一切在耶利哥城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对拉合来说，这足以证明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而且他也相信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有怜悯的， 可以拯救非以色列的人，是值得他信靠的。于是他就得到了拯救，这是神对于人信心的回应。而最终，约书亚叫众人起誓，凡重修耶利哥城的人都会受到咒诅。那这咒诅呢，后来也真的应验了。当北国以色列王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勒重修了耶利哥城。而在列王记上16章就记载说，利根基的时候，他丧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这里约书亚的咒诅有两层的含义：一方面，因为耶利哥城的毁灭是神的审判，所以任何重新立耶利哥城的，是试图转回，试图取消神的审判，这必须除灭，永不再立。另一方面，耶利哥城所象征的是迦南人的罪。如果要重修耶利哥的城，说明要恢复之前那种迦南地罪的模式，这是为了保守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的圣洁，免得他们学迦南人的样式去祭拜当地的神明。从这一个耶利哥的故事，一个我们很耳熟能详的故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当我在反思的时候，我想我们能够学到的是属灵征战得胜的秘诀。因为在我们面前也有又大又难的敌人，魔鬼撒旦不断地引诱我们，试图要吞吃我们。而这征战的秘诀，首先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同在。我们要坚信上帝已经应许将最终的胜利交在我们的手中。撒旦的结局必定是灭亡，必定是到火湖里去的。第二，我们需要信心的回应。我们需要相信神的应许，而按照神所吩咐我们的去做。当神说我们要做什么能够躲避撒旦的攻击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这也是最后，我们需要完成顺服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持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和圣洁，使我们能够不效法世界的人，不效法那些拜偶像的人，不被我们的仇敌占领，反倒能够得胜。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有了坚固的堡垒，我们就有了得胜的秘诀。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征战的神，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在你里面，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也知道，我们最终的仇敌是罪和死亡，而你已经战胜了仇敌，你将所有的罪背负到自己的身上，你借着死废掉了死的权势。这是你的得胜，而当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信靠你所给我们提供的拯救，当我们有信心的回应，愿意顺服你的旨意而行的时候，你也将这得胜赐给我们，使我们做得胜的儿女。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即便有软弱，即便有困境，即便经受所有的试探，你让我们透过你的圣灵的帮助，来得胜有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